耳道自见，释经灵修。
亘古常在的那一位。
但以理书七章一到十二节。巴比伦王伯沙撒元年，但以理在床上做梦，见了脑中的异象，就记录这梦，述说其中的大意。但以理说，我夜里见异象，看见天的四风抖起，刮在大海之上，有四个大兽从海中上来，形状各有不同，头一个像狮子，有鹰的翅膀。我正观看的时候，兽的翅膀被拔去，兽从地上得立起来，用两脚站立，像人一样，又得了人心。又有一兽如熊，就是第二兽，旁跨而坐，口齿内衔着三根肋骨。有吩咐这兽的说，起来吞吃多肉。此后我观看，又有一兽如豹，背上有鸟的四个翅膀，这兽有四个头，又得了权柄。其后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，见第四兽甚是可怕，极其强壮，大有力量，有大铁牙，吞吃嚼碎所剩下的，用脚践踏。这兽与前三兽大不相同，头有十角。我正观看这些角，见其中又长起一个小角，先前的角中有三角在这角前，连根被它拔出来。这角有眼，像人的眼，有口说夸大的话。我观看，见有宝座设立，上头坐着亘古常在者，他的衣服洁白如雪，头发如纯净的羊毛，宝座乃火焰，其轮乃烈火，从他面前有火向河发出，侍奉他的有千千，在他面前侍立的有万万。他坐着要行审判，案卷都展开了。那时我观看，见那兽因小脚说夸大话的声音被杀，身体损坏，扔在火中焚烧，其余的兽权柄都被夺去，生命却仍存留，直到锁定的时候和日期。
但以理书从第七章开始，记载了但以理所目睹的异象，内容都是指向上帝在末后的日子锁定的计划。但以理书后半部分非常富有启示文学的色彩，以象征性的手法，包括异象和暗喻，来揭示上帝的旨意和奥秘。七章到十二章和一章到六章不仅仅前后呼应，更是进一步深化了前六章的信息。无论在任何的情况中，上帝仍然在掌权，即便人看来无法战胜的邪恶势力，也无法逾越上帝所设定的界限，那恶者败局已定，而上帝的子民将要从被掳的处境进入永恒，全然得着释放和自由。但以理书第七章第一节一开始提到巴比伦王伯沙撒元年，把场景从第六章的波斯王朝马代人大流士治下回溯到伯沙撒时代。七章二节到二十八节记录了但以理所见三个成为一组的异象，每个异象都以我在夜间的异象这一句作为标记。第一个异象的场景在海上。古代近东的文化当中，海常常用来象征邪恶、混乱、危险的力量。可怕的海，加上海中连接冒出来的四兽，组成了抵挡上帝的毁灭性的强大势力。除了第二兽模样像熊以外，其他三兽都不是真实存在的物种，却是扭曲了还有变异了的动物形象，象征了抵挡上帝和违反创造秩序的恶势力。 兽的外形让人很害怕和厌恶，对当时的以色列民来说更加的严重，因为上帝起初创造万物，使之各从其类的观念深植他子民的心，而物种不可以混杂的观念也贯彻在旧约的律法之中。四兽的意象表达人间邪恶的国度要相继出现，一直到历史的终结，和尼布甲尼撒梦见的象遥相呼应。头一个兽像狮子，有鹰的翅膀。第二章的尼布甲尼撒经常被誉为狮子或者是鹰，兽的翅膀后来被拔去，然后象人用两脚站立，又得了人心，叫我们想起第四章尼布甲尼撒被换了兽心，一直到明白至高者在人国中掌权的经历。第二兽像熊，分别有学者认为它象征马代波斯或者马代。三根肋骨也因而有不同的解读，三可以是代表被马代波斯击败的三国，又或者是被吞并国家的整体的约束，也可能是马代的三个盟国。第三兽像豹，长有四个翅膀四个头，这个兽速度惊人，或者象征波斯军队迅速的征服列国。四头可以代表波斯四王，也可能是预言横扫东方列国的亚历山大英年早逝之后，被四名将军瓜分了帝国的事迹。第四兽长相最可怕也最奇特，铁牙铜爪凸显了它的残暴凶暴，十角象征了它的自豪和尊荣，可是十角以外又长起一个小角，足以显示出它的嚣张跋扈。从其后天使的解释，我们可以知道小角是一位手握大权的王，他既亵渎上帝又避害圣民。幸好从第七章第九节开始，异象的场景转变成为天上的法庭，兽的狂妄已经不再见了，焦点集中在那一位亘古常在者和象人子的身上，他坐在宝座上施行审判，案卷上已经记录了四兽和小角的罪行，兽没有办法逃避他的面和他的审判。第四兽因为小角的缘故被杀，而其余三兽的权柄被夺去，却仍然可以存留性命，一直到锁定的时候和日期。思想：邪恶的人间国度以丑恶的兽作为代表，而上帝的国度由那位象人子的掌权，最终邪恶势力仍然需要俯伏在亘古常在者的面前。邪恶的政权似乎得势一时，但是上帝的掌管从来不曾中断，上帝早已经划定敌人可以活动的界限，时候一到，他们必须受审判和刑罚。因此属上帝的子民在逼迫中千万不要灰心丧志，要谨记着持守忠贞，拒绝向罪恶屈服，让上帝掌权的事实成为我们的安慰和盼望。
耳道自见释经灵修是由剑道神学院推出，良友电台录音制作，作者吴建立，播音吴建立。